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空间 The Third Space， 由 Christine 带你一起开创生活中的不可能，真实且平凡的来自你我的故事以及启发，一起来挖掘前所未有的第三空间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空间 The Third Space， 我是 Christine， 今天过得好吗？生活上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呢？在今天我们的男生悄悄话 Man Whisper 当中，我们邀请到一位首位的来宾，他是木木桑。
Hello， 大家好，我是木木桑实际的木木桑。
木木桑，其实我是怎么认识你的呢？因为是透过你的 IG 去发现到你是一位美食家。
是不敢当，不敢当。
对，因为我发现到就是说，哎，这一位男性就是木木桑，他好像对食物有一些追求，所以我就觉得哎很有趣。然后追踪之后发现，哎，他真的就是什么样的食物，他都可以愿意去尝试，所以也会给我很多很多的资讯，我觉得很棒。
那我这边插个话，那 Christine 有真的去吃过我记录的这些食物吗？餐厅
？OK， 如果是在南部的话，因为我人在高雄
啊，对、哦，
目前你好像比较没有这么难，我有没有说错？
没有说错，没有说错。虽然我自己本身是南部人，但是我因为我在北部工作这样子，但是推荐的餐厅都是北部居多这样。
没错，不过没关系，我相信有机会，因为最难的好像是到台南吧，也就是你的家乡。
对，就是我家乡。
嗯，你看我龙山哟。OK， 那我们可以请木木桑帮我们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吗？
我是木木桑实际的木木桑，然后就是自己本身因为蛮喜欢吃，然后所以想要透过吃跟大家分享关于我自己的一些故事分享，就是吃跟故事的这个连结，其实是我一直就从小到大就会有这个向往，然后等到长大之后就会觉得说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去记录跟分享，然后也希望大家可能比如说我在分享一些心情上的转折的时候，希望大家听到的时候可能可以有一些共鸣啊，或者是有一些可以给他一些建议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还蛮好的。
那事实上你真的是把食物跟故事结合的蛮好的。对，因为我觉得这个等一下也是我想问问看，因为如果是透过木木桑他也是有一个 podcast， 对，我也觉得蛮奇妙的，就食物通常要品尝或者是闻到味道才可以去 describe， 才能够去描述它。那如果给我
听，对，其实是蛮难的啦，我觉得。
对，好难哦，所以等一下我来看看你怎么样来揭秘这个部分。但是呢、
okay.
但是我觉得很想就是问问看木木桑，你有没有欣赏的一位女性？然后这位女性是谁？为什么你会觉得你会欣赏她？是不是因为对方有什么值得学习的部分呢？
其实当 Christine 传给我这个 rundown 的时候，我一想到的就是我的妈妈。对、
so、
然后为什么为什么我会觉得是被激励好了？其实这是有一个原因的，因为其实我妈妈在我大概是大学的时候过世了。然后她过世的原因是因为她罹患癌症。然后就是因为癌症这样子的关系让她不幸过世。那在她从最一开始就是得知罹患癌症到过世期间，我记得应该大概有四五年的这个过程。那她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转折对我妈妈来说，自己本身个性的转折也变化蛮大的。然后她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非常身体不舒服或是难过的事情，但是他给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要保持乐观积极正向的这种心态，even 到他就是真的过世的那一天，因为其实他是当时候是算是有点像是失血过多过世的，不是说就是痛到或是怎么样，就是他是 因为这样的关系，然后他到他失血过多当天的早上好了，
是、嗯，
就是他还是给我的印象就是他还是很想要继续活下去，或者是一直保持说，哎，我一定会好起来啊的这种信念，哦、让我觉得说，
嗯，
即使我们在人生中会遇到非常多不如意的事情，但是，
嗯嗯
如果我们有坚持那个信念、
嗯、
我相信不管是经过时间的累积、
嗯、
可以去幻化成把信念幻化成实相这样子。
嗯嗯。哇、嗯 我觉得听得好暖心哦，我 I'm so sorry to hear this. Yeah, 就是很抱歉我听到母亲过世的这件事情、oh. 对。但是当你提到就是对妈妈的这个描述，还有当时她最困难的那个过程当中，你在她经历这个过程，你也看到她的坚强跟勇敢，然后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生命的故事耶。嗯，
因为应该说那时候就是她在离爱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基本上都是我在陪伴她。那因为我其实从小时候到大跟我妈妈、
嗯、
就是算都蛮好的，就是到高中的时候变成说我跟她的相处方式已经有一点变成像是朋友。
哇哦、wow, so good。
因为其实蛮多家庭应该有些时候当然会有一点父母之间的这个慰藉的这种感觉嘛、
嗯、
但那时候其实我已经有些体会到说、
嗯
欸、好像其实妈妈也可以是当朋友、
嗯、
你可以跟她分享很多关于不管是课业上啊，或者是可能男女之间的一些问题都可以跟她了解、
嗯、
那她也愿意跟我分享、
嗯、
那我就觉得说这样的关系还蛮好的。那当然那个时候过世的时候、
嗯、
我自己是蛮难过的啦，
当然
对啊、
嗯、不过我觉得这样的妈妈一定是很棒，因为以母亲的角色她可以去切换成跟儿子是朋友的关系，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母亲是更就是更宽大的，就是她其实真的就是、
嗯、
就是完全是不太一样的这种母亲。哇、wow, OK、yeah. 好，谢谢木木桑跟我们分享你欣赏的这位女性。那接下来我也想问问看木木桑，你自己在独处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喜欢做的一些事情，然后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个呢？
嗯，独处的时候其实我自己、
嗯、
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话，其实我蛮喜欢可能是听音乐或是唱歌、
嗯、
因为我个人还蛮喜欢唱歌的、
哦、
那除了这两个之外、嗯、还有我一个蛮喜欢的兴趣是、嗯、我蛮有些时候会蛮常喜欢自己一个人去逛街、
嗯、
但不一定就是为了想要买什么，而是我想去、
嗯、
体会就是每一间商店对于他们商品的陈列或者是、
嗯、
空间的摆设、
嗯、
那我其实自己还蛮喜欢这样的感觉、
嗯、
就觉得很吸引我吧、
嗯、
就是可能有点像是我走在一条街上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
嗯、
比如说每间店就代表着一种个性，然后我喜欢去观赏、
嗯、
欣赏这样的店家这样。
嗯哼，哇，这跟你的工作会有关系吗？还是纯粹就是你可能喜欢这种空间的布置？
嗯，工作有关系吗？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是从事行销广告相关的行业、
啊、
可能多少有点关系、
嗯、有点敏感度。嗯，
对对对，会喜欢这些不管是设计艺术类的这种变化、
嗯、
对。
嗯 OK， 你还喜欢唱歌。 OK， 木木桑声音其实蛮好听的，所以我相信应该唱歌也是挺好听的。嗯，
其实这边我想补充、欸、就是
啊惨了又要说是什么某某大赛的第几名是不是？
不是，我不敢这样讲。
哦、oh, OK， 不敢这样讲是真的有得过。
其实有得过，但是我觉得那时候没有很好听，但是、
oh, OK，
但是其实就是刚刚 Christine 有说就是觉得我声音不错听、
嗯、
但是其实在我刚录 Podcast 之前的时候其实我对于自己的声音是有一种怀疑吗，或者是、
嗯、
没有特别喜欢自己的声音、
okay.
然后比如说像现在 Christine、
嗯、
听到 我这个声音、
嗯、
其实在更以前的时候、
嗯、
我的声音其实可能有稍微有一点变化，是因为、
哦、
刚刚其实也有提到我是台南人，然后其实我从小到大都是讲台语、
okay.
其实我基本上到大学之前是没有在讲国语的。
哦OK，
等于是我在大学期间才开始练讲国语。
嗯， OK， 所以那个发音的位置是真的不太一样，对不对？
我觉得会不太一样、欸嗯、
对，真的不太一样。
然后就是、
嗯、一定的
我没办法字正腔圆。
OK， 但是我觉得那没有关系啊，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就是风格啊，跟自己讲话说话的那种方式，我觉得很 OK 耶、欸、
对、嗯、所以我后来有接受这一点，我觉得这就是我的 style。
对，而且接受你的，
我讲的
对，接受你自己 style 之后，结果你就唱歌得名了，是这样的意思吗？
也不是这样子讲啊，唱歌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但就是也是因为其实我会喜欢唱歌听音乐，其实这个也要归咎于就是我妈妈其实以前是一个就是民歌餐厅的歌手、
okay.
然后所以从小到大都会听她表演啊什么的、
oh、
算是耳濡目染吧。
啊、哦，妈妈是艺术家，真好。
对
，OK。不过我个人也是在音乐当中，就是音乐跟艺术是我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哦、嗯，就是当然因为我学钢琴嘛，所以我有一些乐器的部分，所以我觉得那个熏陶之下导致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在独处的时候我不会没事做，我会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很多事情可以去让我自己的心情变好，或者是可以去平稳，或是很多时候是可以让自己跟自己相处的。嗯， OK、嗯，好，再来一个问题呢，这个问题是只有 for 我们的男性来宾，也就是说想问问看木木桑、哦、对，就是你对两性关系的看法。
嗯，你觉得这一题你会两性关系吗？ 你的意思是比如说现在可能在这个社会上，当然撇除以前传统的性别价值外，可能会有所谓的第三性，或者是除了第三性以外的、oh. 就是那个要怎么讲，就是女生可能会把自己认为是男生，或是男生会把自己认为是女生。你的意思是你想要我来聊分享一下这类型的看法。
好，其实呢我想问的是说，因为目前其实我们就很最大宗的来分，就是分类好了，最大宗的分类就是一种就是未婚，就是未婚者，那可能未婚他是有对象，他可能是男女朋友的对象，或者是他是单身的方式。OK， 那另外可能他是已婚。那如果已婚的时候呢，他自己他当然就是有对象嘛，对不对？他有家庭。对，所以就以男性的观点来看的说，如果你现在的状态是未婚，然后你可能是有对象的，那你对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相处来说，你是存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你是存在说，哎，那我认为就是相处其实可能就是要奔着就是要结婚去，还是说，哎，其实我会希望能够透过更多的认识，或是可能两个人要经历过一些什么样的起伏之后才会确定彼此的关系，或者是 either 可能就是哦，我就不婚主义，我认为两个人在一起、哦、这样子就好了。对，不晓得木木桑你自己是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你会满意你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吗？
好，其实我自己本身是一个会想要结婚的，当然有没有小孩就是我并不是一个就不还不确定，但是我是会想要有一段婚姻的人。那当然现在还没有婚姻，现在就是只是有伴侣的部分。
是
然后我会觉得其实我没有真的认真想过说到底会不会走到结婚、
嗯、
但是其实在我每一段的有伴侣的关系当中、嗯、我都希望是可以到就走到结婚，就是我会觉得说跟他的这段期间是相处磨合熟识、
嗯、
然后的这个关系当中，我会想要的是因为我喜欢稳定长久陪伴、我不会总会想要追求新鲜感啊、或者是比如说像现在有很多所谓的开放式关系，对，左顾右盼外，或者是更进阶的所谓的开放式关系、我自己本身不喜欢这样子，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我可能是偏向于认定的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就在这段这个过程中去配合磨合看看。那如果除了有一些可能大问题 如果没办法解决的话，才有可能会分开这样子。
OK， 所以其实应该来说的话，就是以木木桑目前的一个状态，他其实你还是希望说未来有能够结成一个结婚的那个结果，但是在那次之前，目前可能或是过去交往的对象，你认为都还是要很认真对待，然后还是要多了解，去多了解彼此，对不对？
对，那但也有可能就是，
对，
可能我现在还年轻，
哦，还没有
到就是所谓的，可能一般人家认定的所谓的适婚年龄吧。
我明白。
但就是我自己，我那时候我这时候分享一个蛮有趣，就是我以前好像高中还是国中的时候，那时候就会。以前都会想象说，哎，自己到底什么时候会结婚？但那个时候就会说， 哦，自己可能25岁就要结婚生子什么。现在想一想，哇，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对。
但是表示那是对关系的一个憧憬嘛？我觉得这个应该都是，就是会有那个粉红泡泡的一个憧憬在，是好的。
对，但是受到社会的洗礼之后，就觉得不太可能。
OK， 不过我觉得在两性关系上面的话，它其实并不是说好或不好，对，因为其实我想要设立这样的一个观点，其实是每个人都带有自己的观点，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观点是你可以找到跟你一样能够认同这个观点，然后你们又很彼此合适的话，其实这个就是你们的关系，就是别人
是，
对，就是不干别人的事情，对，因为那个别人，
这当然因为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可能有开放式关系，当然是如果可以接受就 OK 啊，这个事情就两人之间可以互相尊重就 OK 的事情。
是的，是的，是的。OK， 好的，谢谢木木桑，跟我们稍微剖析了一下你的就是就是你过去的这些经验了，然后也谢谢你很真诚的跟我们分享。接下来，其实我们想要跟木木桑分享的，就是想要了解，因为你有经营一个频道，这个频道它的名字也是以木木桑这个开头嘛。然后我发现你在 IG 上面写很有趣的这个字，就是你说五脏六腑。是诚实的，哇哦！那我就觉得说，真的好吃就好吃，不好吃就不好吃。但是很想听的就是说，为什么你想要变成是一个 podcast 来做分享，就是做一个起源？其实如果说是以美食来看的话，以食物来看的话，好像经营 IG 就很能够让人家看到那个图片就有想要流口水的感觉。为什么你还要做 podcast 呢？
应该这样子讲好了，其实一开始我只有做 IG、
okay.
就是那时候是在大概去年疫情刚严重的时候，在
四五月
好像是四五月的时候，
对，也是这个时间，
当时候就是我就在家，然后就想说我平常因为其实我在我个人账号也会 po 一些吃的东西，但我就想说那我干嘛不把它有点像是自己的日记本或者是一种收集的感觉，把它记载在一个 IG 账号上面，然后我就想说在 IG 上面会分享可能不管是包含食物的照片或者是一些故事在这个 content 里面，但是我那时候就是只有这样的想象，然后我后来其实建立这个 IG 到一半的时候就觉得说我并不想要像比如说像现在很多的美食账号但是他们其实都会对他们都会写非常多什么评价几颗星什么 blah blah blah， 我就觉得
对，
就是太过 business 太过商业了，我只想要分享就是我今天发生一个什么故事，然后这个东西好不好吃或者是这个东西难吃这样子，对，所以才做这个 IG。 然后之所以会想再做 podcast 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也不瞒大家说，就是其实我之前在做木木桑 podcast 之前还有在做另外一个 podcast， 然后所以我其实就是有了本来就有这个 podcast 的想法，就是想说可以用声音来记录，就是跟大家分享关于我吃过故事或是美食，然后那时候就 IG 做到一半，我就觉得我本来就有在做 podcast， 为什么不来再做
一个
另外一个 podcast？ 对，但是我之前的那个频道是比较是两个人，然后也是类似访谈节目的这种方式。那我就想说，那我何不来尝试看看是自己一个人去 做自己的频道这样。
嗯，我觉得还是回到你是 marketing 出身，可能你真的就是做广告跟 marketing， 所以你很多东西方方面面会要去打动人，就是用故事。那的确也就是像你提到的，就是你希望你在分享美食的时候，它并不是几颗星，或者是甜咸重辣，或者是它是 locate 在哪里，或者是它是
对
它就是可能跟一般的那种你刚才说的，就是一般的人在推荐食物上面，你是赋予它一些故事。那我觉得这个更特别，我觉得这个是更好的一个分享，会显出你的不同啊。嗯
嗯，
但是说实在，用 podcast 来分享美食，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它既没有影像，然后也没有味道，然后听众也吃不到。你怎么用说的方式让听众是那个耳朵是有感觉到那个食物的美味呢？我就觉得好像很难耶。你是怎么做的呢？
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除了影像之外，如果只有靠纯声音来说是。真的是蛮难的一件事情，
是，
但就是因为，因为我以前就是兴趣也有类似会看一些美食节目，
嗯嗯，
然后我就会去听他们形容这些菜色的，就是如何去形容，比如说，
嗯，
可能脆的东西很 crunchy 或是怎么样，就是比如说英文中文这种方式，
嗯，
然后就是。
嗯嗯
嗯嗯，我可能在讲述这个美食的时候，就是当然不可能只是说，哦，好吃，然后就没有了。我可能会说它的吃起来非常有层次。那为什么它有层次？它的，比如说我最近新的一集里面在讲的是，我最近有吃到前阵子有吃到一个，它是有点像是可颂的肉桂卷，
哦，
它是可颂的皮。然后可颂，大家应该脑中就大家可以想象出可颂的那个脆的感觉。
是的。
有它的那个可颂的外皮可能又有裹一些糖衣等等，
对，
吃起来的时候可能就外酥内软，
嗯，
然后可能它的比如说像我再举一个例子好，比如说，牛排的这个煎的方式，那吃起来是几分熟，或者是它外皮吃起来的脆的感觉是怎么样，
嗯，
就是我会先从脑中开始想，然后再想到哎，我吃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比较想用这样直接的方式去分享。
对于这个食物，如果说我曾经有过这个经验，好比说你刚才讲到那个可颂的肉桂卷，我对肉桂有概念，我对肉桂卷有概念，所以当你在想的时候，我可能会从脑子里面的我的 data 就会把我的那个过去的印象，把那个肉桂先把它拉出来，然后呢再去对应你刚才讲的这个部分，或者是好比你讲就是牛排，我一定有吃过牛排的经验，然后所以当你就是在开始形容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搜寻我的脑子里面曾经有过的这些资料库是在哪里吃过这些牛排，然后开始去做对应。
对，
那其实都要把它讲得很好吃，就是要把它讲得很美味，那它才会让听众就是开始去搜寻自己的 data 的时候，他才会说，哦，我想起来了，是多年之前或是哪里某某的时候我吃了哪一家的那个牛排，哦，真的是煎到让我
对
就是煎的好吃到让我翻过去，就类似像这一种。
比如说像我刚其实我觉得就是更有趣的是，比如说我刚提出
是
可颂然后加肉桂，然后比如说通常是很难有这个组合，
对，
然后大家就可以想象说，哎，可颂的外皮脆的感觉加一点肉桂的味道会是怎么样呈现，就让大家在他把他的 data 拉出来的时候，把它 mix 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冲击。
对，嗯，哇，所以还是可以达到的。我觉得刚才在跟你沟通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面已经有开始已经有很多这些资料库在跑出来了。嗯，
最难的应该是香味啊，这就没办法，只能请听众朋友们自己亲自去尝试。
对，这个香味的东西要形容又还是要回到文字的形容，哦，就还是不容易的。嗯 OK， 那我们看看未来吧，或许以后我们如果有虚拟的，或者是这种就是那种virtual 可以去感知到又可以闻香，对不对？
NFT 然后有那种香味可以这个
Meta 现在不就在做这种事吗？
我看这个应该是还有一段距离的
好的，期待啦，期待。但是我想问问看，就是说莫桑你是怎么样去定义你心中的美食？因为我看你的推荐的美食当中，你也不是只有可能是聚焦在一定是米其林，我觉得你很多是真的是很符合大众，就是大家就是 大众的口味，有一些平民小吃或者是一些街边小吃，我觉得你也是会推荐的，也是蛮好的。那你是怎么样去定义你心中的你认为的这个是美食呢？
其实我觉得怎么样去定义心中的美食、我觉得只要你今天吃这个东西你会开心的，自己会开心的、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美食。
很简单，
因为美食在每个人的心目中轮廓都会不一样，或者是你对于吃的一些味觉上的表现，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没关系，一定是会有各有所好，但是你只要今天吃下去是可以让你满足、让你开心，我觉得这就可以称为心中的美食。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人的口味的喜好的问题。还有就是刚才你提到吃了之后有没有就是那种身心灵的愉悦感。
比如说其实刚刚 Christine 有讲到，就是我可能不会只 focus 在一些食物、其实这个也要算是从我小时候到大，因为我是台南长大，那台南
美食之都
小吃非常多、然后到比如说我可能上了大学在北部，那可能会接触到餐厅，那甚至是社会后开始会接触到可能在更高级的餐厅，那其实我觉得都是不管今天也有那种可能高单价一两千的食物，可是你自己还是会觉得很难吃，但是有时候确实会有一碗可能30块-40块的卤肉饭就让你魂牵梦萦，这就是所谓的美食在你心中的定义是什么。
没错，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那我觉得真的是食物对人来说其实已经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它并不是温饱。如果说我觉得每一个人对食物的喜欢，他可能有的人吃的很简单，他不需要任何的调味，他只要这个食物的鲜甜跟他就是完全的新鲜，其实他就觉得是最好吃的。那有些人可能是需要很多的烹调，或是要很精致的这些过程，这个 process 他才会觉得说哇，呈现上来才会觉得很好吃。所以其实还是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 不一样的一个部分。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呢？在访问的这些美食当中， either 可能是你自己去，或者是你邀请的这些朋友当。
其实我想分享一个是就是近期是跟朋友在聊天，然后就是这个朋友他因为读书的关系有到欧洲英国这样子，但是他那时候就是在自己休假期间去就是捷克玩，然后他就分享了一个捷克的美食给我看。
Okay.
然后这个捷克的美食它叫做 dumpling。那 dumpling 就是大家在常理就是觉得应该是可能水饺、
饺子
之类的，就是在我们中式文化是这样子。
对，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长得像面包的样子。然后他就跟我形容说，它其实吃起来就是很像面包，是那种很像有一点湿的版本的酸面包。然后可能他们就是会沾一些 sauce 吃这样子，然后这个是他们的。他那时候跟我讲说，这个有点像是，比如说卤肉饭对于我们台湾人的这种定义，有点像是他们的 local food 这样。
就是他们的国民美食的意思了。
对。然后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 dumpling 叫这个面包这样子？
所以它是很大一个吗？还是像我们的饺子，真的就是小小的？
没有，它是很大一个
啊。那里面有塞什么内馅吗？还是它就是真的？
它没有，
没有内馅。
它没有塞内馅，对，它就是那种，就是有点像欧洲人常吃的面包，只是它长得它是比较偏白色的啦。我有点忘记了，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怎么叫 dumpling？ 就是这应该是叫面包或是之类的。就觉得这个印象好深刻，因为我有看到照片，
是
实在是有点那个无法想象。
很难把它跟我们的饺子这个字，就是水饺这个字，把它对应起来，是不是？
对，那但同时我就会想象说，如果假设现在疫情好了，我就会很想要就是到除了我们亚洲文化可能是米食为主的地方去体验看看，就是可能有这些面包啦，或者是其他的国家的就是这种 street food 会是怎么样的。
对，
我会觉得感觉很有趣，因为感觉会跟我们的价值观有一点相反。
嗯，哎，可是刚才你提到说他就是捷克的这个国民美食，他还要沾酱，所以我觉得哦，这个就很奇妙喽。因为通常那个沾酱的那个酱料才是灵魂，才是那个精神。对，因为它的就是它的酱料里面，它可能加了哪些东西，特殊风味啊，或是什么，然后可能很平白无故的一个面包，稍微沾了一下那个酱料之后，你就会发现，哇哦，就整个就很不一样的感觉，好比我们在吃我们的水饺。外面看，那你看不到它的馅里面是什么嘛？可是你一咬下去之后，就发现啊、哦，原来这个是虾仁的，或者是这是玉米的。我觉得我们也是蛮多这种，就是一咬下去就会感受到那种很多不一样的 surprise。
嗯，但就是那时候他分享，就是其实就是蛮吃的蛮不习惯的啦、哦，但可能就是跟口味上面跟我们亚洲的风格是有点落差的。
嗯 ，OK， 他可以做好国民外交，他把我们真正的 dumpling 拿去那个当地跟他们分享一下。
当地哦、啊，我想到了一个，我想要再补充一个，就是也是 dumpling， 就是那时候前几周我去 IKEA 就是逛街，就是逛，然后那时候因为之前不是乌克兰跟俄国打仗嘛，俄罗斯打仗。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个可能是不管是募资或是推广的一些就是那个乌克兰人的推广的活动，然后就在、嗯、里面的一个小地方摆摊、
嗯嗯、
然后他们就做他们当地的美食给我们吃、
哦、
然后你知道他们的 dumpling 里面包的跟我们台湾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们包什么？好想知道。包蔬菜吗？
他们的 dumpling 里面包的第一个让我脑洞大开，就是觉得怎么会这样子，是它里面会包果酱
啊，
应该也不算果酱，是那种梅果，然后
嗯嗯嗯，
对，是甜的梅果，然后把它煮到有一点浓稠，然后包在饺子里。
那它那个饺子是下水饺还是用烤的啊？
就是下水饺。
哦，那好奇怪，感觉就是有点湿湿的当当，是不是？
对，当当，对，当当，
都好奇怪哦。没有啦，不好意思，我个人想象的，这样这是我个人的问题。
对，它确实口感就是类似这样子。然后第二个包的是马铃薯泥，
那是咸的吗？咸的吗？可以是咸的吗？
我没有吃到，但是应该是咸的。但是、
okay.
就是、
嗯、
等一下 ，Christine。就是录完也可以去搜寻一下，但我觉得真的是让我有点特别、我差点那一个饺子吃不完，你知道吗？
我听起来也会觉得，我觉得它好像应该是归类在甜点类，就是跟我们的想象不一样。嗯，
那时候我记得他还有跟我分享说，这个是就是一般家里会吃的，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钱的。就是家里没有那么富有的家庭会这样吃，然后如果你有钱一点、
哦、
可能会在果酱里面加肉然后再包进去、
哦哦、那就更奇怪了。有钱的吃的更奇怪了。
我没记错的话、听到的是这样子、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是 我也听起来蛮有趣，但是这个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固化思想，就是因为我们长期吃饺子，就我们吃水饺的那种印象都是咸口味的，所以可能遇到那种吃甜口味就会觉得这个不符合我们的逻辑。但是殊不知
这当然是因为就是我们的文化不一样、啊、对
、啊、但是在地球的另外一端，其实在地球另外一端人家早就在吃水饺了好吗？但是他们的水饺就是一开始就吃甜的，就是跟我们不太一样。对，所以一定要去周游列国，这是对的。
真的
文化才不会有隔阂。哎、欸，真的。
对啊，
对，你提到这个故事让我突然就一下子想到那个水饺捞起来的时候就湿湿润润的，然后一咬下去又是那种蛮特别的口感。
真的是让我有点冲击耶。
真的。
然后他当时候包的那个馅 我记得他没有煮到太甜，但是我会觉得如果他甜一点浓一点可能还可以哦，但是如果他是有点稀稀的稀稀的然后微甜微甜，我觉得 吃起来超怪。
我懂，你想认为说就是叫做超甜的，刚好把那种就是水饺已经很湿润那种很奇怪黏腻感把它 cover 过去，你就完全就不会想到那个黏腻感，就完全只有想到很甜这样子就好了。太有趣了，我真的觉得太有趣了，原来你还是很会说的。对，就是你很会说这个美食，就一说我马上就有那个 picture， 是真的。
OK，
你还是蛮厉害的。真的，
尽量把它行动到位这样子。
而且这个还最近期的事情，所以印象很鲜明。
是真的印象很深刻哎，因为我这个是味觉的冲击。
嗯，这个听就在我听的人听起来也是觉得哦，还是蛮 shock 的，真的是蛮 shock 的。所以真的有很多的食物，就是很 bizarre 的食物，可能都是我们不知道，只是我们还没有去接触到而已。嗯，太谢谢木木桑这样子引我们犯罪，引我们想要去吃东西的那种欲望。真的，你真的很会说，也很喜欢听你说一些美食的故事。最后很想请木木桑来跟我们唱一曲歌曲吧。
哈，唱歌？
没有，我就喜欢你这个表，就是这个反应。因为想说，挺少的，我们在访纲里面又没有这一条。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了，我们就
等一下你就说那我就不录了，这是什么？没有啦，最后其实是想请木木桑来跟我们港生好不来分享一下你自己的个人 IG， 还有就是你刚才提到你有自己参与的两个 podcast。
好，就是欢迎大家就是来收听木木赏实际。那其实我就是我没有固定上档的时间，但基本上可能就一两个礼拜一集这样子。
Okay.
然后里面就是会分享一些关于我对吃的一些经验分享或者是故事。
嗯、
那如果你对这方面的题材有兴趣，欢迎来收听。那也可以到我的 IG， 就是只要你在 IG 上面搜寻木木赏实际，你就可以看到我的 IG 内容。然后里面我就是不管是在现实动态或者是我的贴文里面都会有吃的分享、
嗯、
那你有兴趣都可以跟我交流或者是私讯给我这样、嗯、以上。
太好了，谢谢木木桑，然后期待你如果向南发展的时候记得帮我们就是高雄啊，或者是在屏东啦、啊、或者是在往下就是南向的这个美食的一个计划再跟我们分享哦。
这个一定的啊。其实我有一个题目想问 Christine、欸、
哦，是的啊，你要问我美食吗？
就是当然就是我就是也是喜欢跟大家聊吃的，那想问问看就是 Christine 自己有没有喜欢什么美食，或者是你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跟美食有关的故事。
如果要很直觉的来说我喜欢什么食物的话，我个人比较偏向西式的食物，所以、
okay.
对，所以像牛排可能是我的首选，对，就是西式的食物是我的首选这样子。对，然后、oh. 我自己也会就是在家里自己去煎牛排这样的方式，对，所以、
oh.
对，所以这个是我个人的饮食偏好上面，对。
那我就应该要顺便来问一下 Christine 有没有推荐高雄的西式的餐厅、
oh, OK， 你说我自己开的吗？
对、oh, 你自己开餐厅
Homemade 没有啦Homemade Christine、
哎、
Homemade 第三空间
知足这样子
没有应该是说我会推荐一家，然后是在高雄，它其实是一家老字号，这个必须要说从我小时候吃到现在它还开着，也真的算是传奇了吧。
是真的是传奇，
是真的传奇。那他早期是在盐城区，不晓得木木桑知不知道，就是早期
知道盐城区，
对，很繁华，因为他靠港，所以会有很多的这个舶来品，对不对？所以
是、
嗯、对，所以他那一家餐厅呢早期也是在那个地方，就很西式，然后也吸引很多的客人。嗯，这家的名字叫做红冰，红的话是宏图大展的红，宾的话是来宾的宾，宾客的宾。
哦、oh. ，
对，那其实现在不是在盐城区开业， 它其实是在中央公园，靠近中央公园这个地方开业的。
是
是，然后它还是维持是铁盘，它可以 either 你可以选是铁盘或者是瓷盘的部分。
哦、oh.
对，然后我比较喜欢 prefer 就是它的铁盘。那有一个很特别的话呢，因为它会让客人选配菜，就是主菜来之前他可能可以选个一些青菜啊。那他们会有一个是很棒的，就是可能我个人也很喜欢吃，就是地瓜。它是、oh. 嗯，它是甜地瓜，就是有点糖渍的地瓜。
是，
嗯，所以那个是我小时候最美的回忆了。
哦，这很棒哎，最喜欢跟人家聊这个。
真的吗？因为你看，它东西就是很在地。虽然它是开西式的餐厅，可是它的主厨的料理当中，它就是会用到我们的那个糖渍的地瓜，
是
就很特别。对，然后讲到这个当然就是因为故事的关系、哦、是小时候家庭聚餐，或者是可能谁生日，或是有什么特殊庆祝的日子，爸爸就可能会带着我们全家人，然后就去那个地方去享用这个美食。所以印象是很鲜明的，是很开心，然后是很欢乐，而且是全家人聚在一起的那种美好的印象。
嗯，那这应该也是算是你记忆中的美好味道。
对，没有错，是的。虽然我自己 homemade 没有办法、做到这么的高级。对，但是那个回忆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是存在，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庆祝某一些事情，我觉得那是最美好的。
哦，没错没错。
嗯， OK，谢谢木木桑。你问了我这个不在仿纲里面的。等一下要切掉。
我其实本来我看到这个仿我看到这个问，就是可能想要我发挥的主题，我就想问你这一题。
OK， 冷不防的，害我现在就是有点流汗呢。
高雄天气比较热嘛。
是是是，哦，还好，就是我还有独特的美食故事可以跟木木桑分享。
嗯
嗯，期待木木桑在推陈出新，常常跟我们分享一些有趣或者是有故事的美食。我觉得可以讲出一口好的美食，跟讲出一口有故事的美食，都是需要有很多的经验跟很多的体验。也期待大家能够找时间，现在手机赶快马上拿出来，就赶快去加木木桑他的 IG 了。木木桑实际 Podcast 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或是各大平台都可以搜寻得到。谢谢今天我们跟木木桑聊美食，我要去收口水了。
谢谢 Christine。
不会，谢谢你。 See you。
拜拜。
拜。今天第三空间 The Third Space 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与你们一起享受独处，享受生活，享受当下。本节目由英特瑞菲科技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英特瑞菲 Eat Terrific Making the Better You。 See you next time。